哎，各位同学好。我们上次讲到香九龄能温席，孝仪亲所当执，接下来就要讲那个龙四岁能让梨，第一长宜先知。这个龙啊，就是孔融，他是孔子的后代，他是东汉鲁国人，是孔子的后代。他的字呢叫文举。古时候呢，人啊有名字跟字，名字像说我的名字叫春芳，那古时候是不可能把姓也叫出来啊，姓叫出来是超不礼貌的，是叫春芳。那这个名字呢是由家长叫的或者是老师叫的，那同学之间呢就叫字。那我的字叫青莲，哎，是这个字是老师帮我取的，叫青莲。那这个孔融呢，他的字叫文举，他很小就很厉害了。他年十岁的时候呢，就很多大部经都念过了，哎，然后他年十岁以后，他去见那个李英啊，那李英就跟宾客讲说，哇，这个小孩子啊非常厉害啊，不得了，哎，那这个当时有一个太宗大夫呢，叫做陈伟啊，他看了就有一种安呢，有一种安呢，就跟他讲说。啊，小时了了啊，大未必佳。那这个孔融就直接跟他讲说，哎，想今你小时候可是你小时呢必当是了了吧，就是说你这样子讲人家是有一种不礼貌的，怎么当着人家的面前讲说，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哎，他说，哦，你虽然这么厉害，但不一定会真厉害哦，不见得。那这个孔融呢，他对他的兄长非常的恭敬，他就把他那个梨子让给他哥哥啊，哎，那这种恭敬长上的道理呢，从小时候就应该要知道，因为我们从小就要对那个兄长要很恭敬的去对待他啊，所以跟哥哥讲话呢要有礼貌，那哥哥呢才会去爱护弟弟啊。那这个《弟子规》里面有讲说，兄弟睦孝在中，就是兄弟啊。和睦就是孝顺啊，你不能说我很孝顺爸爸妈妈，那长时间就跟哥哥弟弟妹妹吵架，爸爸妈妈看你们吵架会很高兴吗？会很高兴吗？不会啊。所以孝顺父母的人啊，他就会看到说我跟弟弟妹妹和那有一种跟弟弟妹妹很和好，那爸爸妈妈就会很高兴。所以啊，这里讲说孝顺的人呢一定要友爱兄弟，他能够友爱兄弟的人也一定懂得孝顺啊。所以那个孝和悌呢，它是不可分开的，孝是对上是孝，对下是悌。我们古人很讲究对仗啊，就是左手就有右手，有上就有下，我们慢慢讲就会讲到对仗的这个内涵进去哦。那个其实啊，做事啊都一定要有对仗的这个内涵。那《论语》中呢，孝悌也，其为人之本呢。说孝悌呢，他是当人的根本哦。哎，你对父母不恭敬、不孝顺的话，这个不是当人应该做的。那古时候的人呢，跟这个人呢是相同的道理。人啊，人是高级的动物，他比其他的动物还聪明。为什么？人有思维，然后他又有人在跟你教你就会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生下来父母教我们，因为父母遗传我们的基因，自然的我们就有这种特质。那人以外那些动物就不见得哦，动物不见得比人聪明，人是最聪明的。哎，那这里讲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说孝悌人才是当人的根本啊。我打算说三字经讲就想讲那个四书的论语，我们四书的论语我打算用那个集注，集注就是朱熹做的集注啊，这是好几十家人所注的，他的版本跟别人家不一样的。为什么？朱熹啊在那个宋朝的时候是非常有名，他把古代那些有名的人呢，他些注那个四书的人，那些名家全部都把他揭露进去， 所以我打算说用那一本，因为以前我们跟老先生学的时候也是用四书集注，那当时我们学的那本书是没有注音，那我现在发现有一本四书集注有注音的，哇，太棒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注音的很多古字我们都不会念，那有注音对我们来讲这个时候来讲是最好的。那我尽量是把本文用那个汉音里头念了， 注解就是讲国语，你们都听得懂，最重要是要听得懂才会用在生活里头啊，不会听不懂啊，只有说啊里面的内涵很好我不会用，那有读跟没读都是一样的。嘿，那这里呢说地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是我们中国五伦社会说呢，地它是很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友爱，你对你的兄弟不友爱的话，你对别人会友爱吗？所以兄弟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哎，对兄弟啊，爱护兄弟，那相当于就孝顺父母了。哎，那孔融沙是汉朝的鲁国人呢，他是孔子的第32代孙子，他四岁的时候就懂得那么训让，他的礼节。有一天呢，有人送了一篮这个梨子啊，来啊，他就哥哥呢就把大梨子都嫌弃，然后孔融就在旁边了，他很从容的就取那个最小的。那人家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取大的呢？”他说啊，哥哥年纪比较大，应该吃大的，我弟弟比较小，应该吃小的。哎，所以他在讲我弟弟这么小，怎么可以冒犯上呢？就是犯上的时候，怎么可以跟哥哥争呢？争吵。一般我们现在很多弟弟会跟哥哥争吵，那弟弟呢，爸爸妈妈就会叫啊，哥哥你比较大，就让他。结果弟弟就变成霸王。以前啊，有一个国语周刊的，因为那篇文章很好玩，他说大欺小不得了，小欺大真伟大。他为什么？他说他里面讲的内涵是这样，他说那个弟弟啊比较小，他就跟哥哥吵架，那就打欺负哥哥，那哥哥就跟妈妈告状说，你看弟弟欺负我，那妈妈就说，哎呀你个大妞姨啊，就让他。哇，他认为说哥哥给我欺负是应该的。那有一天哥哥欺负弟弟的，妈妈就说，哇你这么大你怎么可以欺负弟弟呢？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情形啊。那我们看了这篇文章，我们都在默默的笑。那看完以后，我就拿个这篇文章给我那个小儿子看，那时候他已经读了五六年级了，他看了以后我问他说里面在讲什么，他说知道就好了，为什么要讲？因为他就是那个文章里头那个小欺大真伟大。这是不对啊，父母啊教小孩子是要公平的，不对就应该要跟他讲，不可以说啊你让他不了解，这个是错的啊，你要跟他讲这个应该要尊重哥哥，哥哥才会爱护你。哎，这是我们当然应该了解的。那孔融这么小就能知道礼让，实在是很难得。又反观他说现在的父母大多是溺爱幼子啊，像我刚才讲的啊，你较细啊你大耐牛伊啊，好像是小欺负大的是应该的，那大欺负小的就不应该的。嗯，所以这种心态是让弟弟呢助长他弟弟作恶，这也不公平啊，不对啊。所以他就会常常的借故去欺负弟弟，他说哦我真的没办法，他就会他趁着妈妈不在就会欺负弟弟，那个是不对的。哎，所以这样子会种下那个手足不和的祸根，因为你没有讲明白道理给他听，让这个小的不懂的道理，然后长时间去欺负别人，那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呢父母呢要做事情要很公平的，这样子呢要有应用技巧，使幼小的能尊敬哥哥，那哥哥也要爱护弟弟，这样的呢才叫说兄弟和睦的相处才一团和气。哎，这个是孝顺父母就要友爱兄弟的，就是这个道理来的。那这个龙啊，这个恐龙啊，他从小他就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他父母教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他的兄长。哎，接下来用首孝悌次景，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所以第一件事呢，就是意思就最要紧的就是要孝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人是一辈子，我们人与人相处，我们是群居的动物啊，人与人相处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怎么跟人家和气来往。哎，那你在家里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你出社会就会做得非常好，跟朋友也会来往得非常好。所以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做到孝悌。如果做到，小朋友都会说孝，听父母的话呢，然后不惹父母生气。那最重要就是说要存着感恩的心啊，像父母很辛苦赚钱养我们，生我们那个够辛苦了，那生下来不是自然就会长大，还要养，慢慢的去养大。那你要体谅妈妈，这么辛苦赚钱养我们，我们不要给妈妈爸爸妈妈增长他的困扰，所以我们尽量说跟弟弟妹妹和好，让爸爸妈妈能感觉他很快乐。像说常常跟弟弟妹妹吵架去告状的人，爸妈会很快乐吗？应该不会吧。所以真正的重要还是要从这个孝顺里头做起。这个孝顺里头不是光说，还要真正去执行，要去做到对兄长恭敬，然后对弟妹有爱，这个才是真正的。那接下来就次就是接下来用见闻呢，见闻就是你要去学这些知识啊，然后次见闻，次就其次，然后见广，这个增广见闻。那《论语》里头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闻。说弟子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啊，那出来要恭敬尊长，就是我们的学长啊、老师啊、同学啊，那做事情要谨慎，那讲信用，那有这个爱心待人啊，要亲近有仁德的人，因为任何事都是学来的啊，不学就没有了。对啊，像我上次讲的那一种爸妈都不教他的，然后就形成一个假智障，我听到这个就很难过。那这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他爸妈只是一昧的溺爱他，没有好好的教他正确的观念，所以形成他一种思想偏激，然后行为就变成很怪异。那要亲近就是有仁德人，有爱心有道德的这些人啊，这个就有一种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你碰到好的人你就有好的这个学问，这一种内涵，那你碰到坏的呢不好的，你自然就会学到那个不好的。所以我们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碰到好的朋友他会使我增长，碰到坏的朋友他会使我堕落。所以论语有一句话说，无友不如己，比我更加歹的那个朋友就不要交了。为什么？他会使我堕落。那主要朋友是要让我能增长我的见识，跟增长我的智慧跟德行啊，所以这个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些会的又接下来就是求那个学问。那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两件事颠倒了，说也认为说啊，读书第一啊，主要读书就好了，其他就不用做。那现在很多人就一种生活白痴，什么生活白痴啊，我很会读书，可是这个罐头给你开，我不会开罐头。很好笑，罐头不会开的也很多，为什么？他从来不做家事，所以在家里呢，就妈妈帮妈妈做一点家事呢，会使你增长你这个智慧过来，你知道这个抹布啊，怎么去擦桌子啊，那拖地怎么去擦，你从来不去做就不会，真的不会，这个都是学习过来，你不学就没有了。所以啊，你不能说只有读书那一概不管的，在人情世故的都不管，你都不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现在变成很会读书，那跟人家来往就糟了，这一个课门呢，就是这个生活的教育，这个来往的对应对就不会了，因为这个除非是儒家思想才有在教这一块的，学校就几乎少了。只要啊，赶快把书读好，能考第一名是最重要，其他都不关紧要。所以有很多人很会读书，出社会就很惨了。为什么？他什么不会？那什么不会？你做事你会吗？也不会，他只会读书，那是错误的。所以常常要去做志工，要去做帮人家做一些社会福利的事，你才会有这个增广你这个知识过来，不然你只会读书而已。所以如果真正会读书，那就真的像一个书呆子一样，那这样子呢就喜欢呢耍那个。有一些人会读书，他就是不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他就会耍一些那种小聪明，那反而会自误无人， 自误误人啊，你害了别人，你也害了自己。为什么？你很多事也不会，那你只是把人跟人与人来往的，把它当成一种玩笑，玩一玩就好了。那错了，你跟人家来往当玩笑讲，那是不对的。所以先孝悌以后呢，接下来再追求这些知识，这个是对国家社会呢最有利的。为什么呢？古人说啊，忠臣出于孝门，孝子之门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会孝顺父母的人，他在社会为国家做事，他会很尽力的去为国家做事，他是从孝顺这个心来发展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的。所以孝顺父母他是一种很恭敬啊，像说我们对读书啊不恭敬啊，有读就好了，管他读懂不懂，结果到后来还是不懂。为什么？你心里只有存我有读就好了，你也不管他懂不懂，那就真的会误了你自己。所以这个孝子呢是非常一个重要。那既是那个忠臣呢必出孝子，所以才不至于像曹操那样勤快那样之流啊。那勤快，我们去那个杭州啊，看勤快就被跪着，让人家现在有做那个栏杆围起来，听说有人都去跟他吐口水，人家勤快他是一个不好的人啊，不善之类啊。他虽然呢饱读这个诗书啊，但他仁义道德一点也不懂。所以啊，这一点我们就要注意哦，不是只注重这个学问啊，不注重这个品德啊，那这个后果就很惨了。所以品德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品德一辈子都要用。那读书顶多你读到博士毕业是三十几岁而已，接下去你还是要继续做人啊，对不对？做人还是最重要。你会做人，你把你的品德做好，你虽然不是很会读书，可是你出社会啊，人家会看你说，哦，这个人做事情很恭敬，人家就会用你。这个以前啊，我们那个小叔啊，他在王永庆的高级主管，他是南卡的厂长。他说那时候王永庆还在，那王永庆有一天啊，他就去那个林口啊去巡逻那个厂房，然后去上厕所，看到有一块肥皂快要没有，然后再粘上那个大块的肥皂，因为小肥皂不好用啊，要粘上那个大块的肥皂比较好用。那王永庆看这个举动以后就问说，那这个粘肥皂的人是谁？就把他找出来升官。为什么？他对公司一点点东西他都很爱护，这个小肥皂他都很爱护，他对公司一定会非常有利益啊，是不是？我们人要存这个心态去做事，那个公司老板才会器重你。你不能说啊，公司老板没看到啊，不管了，随便了，不行哎。像我一个侄儿，他在很有名的那个香奈儿来这工作，他说心情不好，香奈儿听说那个。香水很贵，他说给他丢破一瓶，那个香水可以香了好几天了。你这种心态已经坏了，是不是？人家好的东西为什么给人家弄坏？他说我心情不好给他弄坏，然后就给他报账说这个是不小心弄破。不小心才是真的啊，你自己内心知道，你骗人家可以，你骗你自己可以骗得过吗？这个心态就开始就坏了哦，没多久就没工作了，因为你那个心态被人家看到，不对，这个是不对，这个是实在。他讲给我听，我听得听得就恐怖，这人哪呢？怎么是好好的东西就故意给他弄坏？这个是不对哦，我们心态不能存这个心态，那个出社会人家不会要你的。好，接下来说知抹术，视抹文，就是你要从见闻里头的见闻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这些数字的变化。以及那个古圣贤的文章，你要从那个数字啊，还有这个字啊，去了解里面的内涵。听说啊，我因为今天看了那个佛光山的一个人生与头脑是吧，他那个节目说很多大学生没办法写完整的字，为什么？他都用电脑打，他真正字不会写。啊，差嘛，你知道？啊，咱中国字不会写，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中国字啊，我们国文啊很重要。你国文不会，其他的科目那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其他科目还是用国文去学习的，对不对？对啊，你其他科目不用国文去学习的吗？除非你是英文以外的，对啊。 那其他都还是要用国文。而国文的科目是一个很重要的，哎，所以你这个借这个圣贤呢、啊，古圣贤的这个文章呢、啊，借这个文章来熏陶，那进一步能修养自己，因为他不是光讲知识哦，他修养也在里面哦。读古书里头啊，无非都是要劝你增长你的智慧跟增长你的德恨，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读古书里头读那么久的，全部都是这种观念的。为什么古人读书啊，他的用意就是惜神惜献，希望他成圣贤的人。那现在不是啊，现在读书就啊，我只要能分数达到，我只要能找到好的工作，不见得你好的工作，因为你品德不好，你那个好的工作马上就呜呼哀哉了。为什么？因为你在半路就被人家封杀了，人家看到你这个德恨啊，人家就不喜欢你了。哎，所以还是品德最重要的。好，接下来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说一，这个十是由十个一加起来变成十，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把十个手指头指出来，就是十，就是十个一就是十。那十个百呢，就是十个百就是千，十个百就是千啊。那十个千就是万哦，这个数字啊，听说我们中国人很厉害，那个周朝里头就有开始背九九乘法。那九九乘法那个易经里头就是从那个九九八十一这些地方变过来的，它是从很多古文化里头都从这个数字里头去把它演变过来的。那这里讲说那个清朝那个贺思兴的三字经注解，他说啊，他一三五七九他是属于阳数的，那二四六八十它属于阴的，那我们有阴阳对立啊，那才成一个完整的数字。哎，那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感觉到包红包为什么要包那个双数的？因为那个双数是属于好的吉祥的，因为双数是阴啊，阴它会在一直在生，像说阳是爸爸，阴是妈妈，妈妈一直会在生啊，吉祥就要包双数的。那人过世了就要包单数的，你不能包双数的。哎，别讲够稀奇的哟，死一个已经够惨了，所以它属于包给那个白包，就是那个单数的，它属于阳。哎，那这个数字呢？这个上古时代有一个人名叫利守，他开始创作这个数字。那后来到那个周公啊，他开始有九章之法，就是九九八十一，到周公的就九九八十一，这个文献有啊。那前没多久呢，那个中国大陆呢，他从一个古井啊挖到很多那个竹简，那竹简里头很多都是数字啊，就看起来哇，原来那个就是九九乘法的背法，他们就写在那个竹简上面，让小朋友这样子背。而我们小朋友啊，先因为背九九乘法以后，他数字就很容易去了解，是不是？那你因为我去美国买东西很好玩，他们美国人没有背九九乘法，所以你去买东西啊，说买91块，他说不要找那么多零钱，我就拿101块给他。那个美国人他说搞不清楚了，他说你干嘛拿那么多给我？我是要让你找一个10块的啊，他就听不懂，因为他们没有背这个九九乘法，所以他们数学比我们差很多。因为我那个侄儿他有在美国住啊，他回来跟我讲说，他们那里的五六年级也相当于我们这里的二三年级的数学，他数学不是很好。那我们为什么比人家好？因为我们历史悠久啊，我们有5000多年的历史，哎，那美国才有100多岁的，美国才成立国家才100多年而已，哎。那这样看起来哇，我们好像巨人，他是小朋友，哎，我们历史悠久，哎，哎，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啊，说我们中国人他的思想细腻度比别人强很多，哎，那这个是讲那个数位的十进位啊，十进位是说，哎，他怎么去累进过来的十进位？那这个是对，因为这本《三字经》是对小朋友讲的， 所以他讲的只是这么浅而已，让人家了解说那个十进位是什么意思。好，接下来说三才者天地人，那三才他依这个八卦里头这个乾卦，乾卦它是三个都是直的，有没有？没有中间空一横啊，中间空一格啊，那是代表呢天，那附在这个上面，后面画一个地，那地在下面啊，那地呢就是表示地就是代表地中间还承载着上面承载的这个中间呢是代表人啊，我们是天地之间的人啊，说天地人啊。那为什么说要讲天地人呢？因为人啊他功德可以跟天地比耶，什么功德可以跟天地比？你看那个天啊，它是阳光空气露水普遍多给所有在地上的这些植物跟这些矿物啦、跟这些动物啊，他没有说啊，你是好人我就多给你，你是坏人我就少给你露水，没有这个道理啊，全部都有，他是平等施啊，平等的布施，这样。那人呢，如果你跟学习这个天地的精神的话，你可以利益很多人，对不对？我做好事，我去讲那个善法，因为你们讲佛经还是听不大懂啊，讲善法，好的方法，对的方法，然后让大家都坐在这个学习做出来，全部都是对的。那反过来，你去做恶法，是不是害了很多人？对啊，那你好人呢，可以利益很多人啊，坏人也可以让很多人灭亡啊。所以一定要学习这个好的。所以人呢，这个三才者，这个人呢，足以跟天地比。天地有这么大的功德，因为你再讲深一点的话，我们讲《论语》就会讲到这个天地有多深的功德。那这个才呢，就是才能，讲说三种具有伟大的才能。那天地人呢、啊，我们人有我们的才能哦。你没有才能的话，你没办法去做善事、做好事、做利益别的事，那是没有，全部都要有才能的。哎，在这里讲说，天道命时，命时啊，天可以使日月星辰运转不息。那四季，然后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啊，它更换了也没有。更替也没有乱掉，像说春夏秋冬不可能说春冬夏秋吧，不可能嘛，它是乱掉了，所以一定要有顺着这个春夏秋冬这个季节过来的。因为什么？它顺着这个季节过来啊，那万物才会顺着它自然的成长。像说春天又有春天的水果，有没有？那夏天就有好吃的西瓜的水果。我们台湾真的很有福报耶，去年去那个西安呢、啊，西安里头，我们去的时候下雪，哇，他们好高兴哦。他们说没有下雪，他们那地方没有水可以灌溉，那里有只有生长什么橘子，橘子有多大？然后十块钱那么大，50块钱那么大。我看起来说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他说柑橘。我还问他说，那这个要不要剥皮啊？他说要剥皮，要皮剥起来哇，变成更小。因为他们没有水可以灌溉，没有像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土地，有空气好，然后又有水分足够，哇！看我们台湾真的很幸福哎。你要吃苹果，梨山就有苹果；你要吃那个椰子啊，屏东就有椰子。那他中国我们台湾的四季都有好的东西可以做。可以去用来吃啊。所以这里讲说地道敏恕呢，从地呢可以使万物呢依靠着它而蓬勃的生长。那如果大地万物呢，这些动物吃的植物才可以生存下去啊，是不是？我们是动物啊，我们是螺虫动物，是不长毛也不长脚，也不会在天上飞，也不会在水里游，我们是螺虫，为什么？我们可是我们胜过别人，因为我们头脑比别人好，所以楼人我们的头脑比别人好，才可以足称天地人呢，才可以跟天地相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智慧啊。所以这里讲说人道敏正，就是人是万物之灵啊，你要帮助天地呢化育这个万物，那使万物呢有次序的在这个天地中。天地之间生存呢、啊，这个就要靠政治的力量。为什么政治的力量？我 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道理，说孔子很爱当官呢，到各地都想要求一个官做。错了错了错了，不是，孔子如果在的话，他一定说你们冤枉我的。因为呢，孔子周游列国，他的用意说希望说他能用国家的政治命令啊，然后来教育百姓，对不对？那当时因为资讯不发达，我要跟你讲课就是要面对面讲啊，不是像现在说那个有网站啦、啊、有那个电脑啦、啊、有那个种种的资讯啦、啊、可以这样子传播出去。孔子就是因为讲学，他要去，他才去周游列国。诶、欸、啊，很多人都说他一做官，我说、真的不对，错了，不是，孔子不是这个用意。那这个政治呢，说政者政也，说你那个政呢要先政自己，政就你自己做好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管别人嘛，对不对？你自己做不好你自己，你怎么去管别人呢？然后政治，这个政的这个解释就是政者政也，使一切都归于政位，人和动物人都各有他这个生活的方式，都互不相害。哎，那人必须要这样子啊，才可以称为人啊。人啊，我们看看讲黑板啊，人就有那个仁爱心的人，因为人就有恻隐之心啊。你看一个人哇受伤，你也不忍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爱心，人才有，那其他动物就少了，他会有可是少。哎，其他动物人啊，除非是他自己的子女啊，像那个雪山啊，一个动物雪山有一只猴子啊，他宝宝死掉，他妈妈就抱着那只宝宝啊，抱来抱去抱了十几天，难道那个猴子不知道他宝宝死掉了吗？当然知道啊，他不忍心，他不敢面对，他说我宝宝死掉、啊、那这个是妈妈对子女的爱，就是这样子，动物也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古书啊，古人所教人家都是教孝不教慈，就是教人家要孝顺父母，不会教你要慈爱子女。慈爱子女那是每一个人自然就会的，他是自然的动作，自然就会。那孝顺父母就不见得哦，就还要去教哦，说教孝不教慈啊，他就是这个道理来的。那这里讲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呢，上天希望所有的动物都能顺其自然的成长。如果呢，当然啦、我常常为这一句话哦讲得很好笑，因为我先生他们家是乡下斗六人，那以前呢都有那个母鸡带小鸡，那因为我们都市人就很呆，那个哇这个小鸡好可爱啊，就抓小鸡，那个母鸡就拼着命就他就去咬你，他为什么要保护他宝宝啊，对不对？就是保护他。那如果说那一些鸡啊牛啊羊啊都是不是都人家的妈妈生的啊，对啊，那如果他的妈妈知道你要抓他去杀掉的话，他妈会不会跟你拼命？会耶，死也会跟你拼命的。可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保护他，因为我们人限制他了，没有办法保护他了。这个动物还有他的恻隐之心，他还是爱他的子女，还是爱他的子女。所以这里讲说啊，由于啊人啊都是口腹之欲，就是啊假喝假，然后去养牛啊养羊啊，然后就捕杀这个大量的这个牲群啊，那是违背的天意啊，所以这个自然的这个灾害呢就不断的降临。像现在啊哇海啸啦，天灾啦，地灾啦，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人啊都要懂得怎样去趋吉避凶，就对这个吉的我们赶快去做，那对这个凶恶的事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这个是真正修福，就是从你内心做起，我要爱护这些动物，我不要去伤害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顺从天意的。所以戒杀放生啊，就是做一些顶天立地的那个被放生的人啊。我记得我二十几年前哦，我带我们那个小孩啊，才二十五年前有，带我那个小孩去那个新店清潭去放生啊，去放那个乌龟啊。你乌龟你放它走了，它游了好远哦，它回头来看你哦。每一只乌龟都回头来看着你呢，因为他不会讲话，他知道他看着你说谢谢你，你放了我走。真的、真的好感动，连个那乌龟就会感恩你，他说回头看你。那我们前面多久也去放那个鱼啊，那放进去那鱼啊他不是马上跑了，他说呦然后回来看看你，然后再离开，他也会存着感恩心，只是他当畜生啊，很可怜啊。 这个当畜生也有他当畜生的道理来的，他前世作恶啊，才会堕入当畜生来的。那我们当人呢，既然要继续好好的做人，我们来生才有继续再当人的可能。接下来说三光者，日月星。它三光呢，就是三种光明啊，它是来自那个日月星啊，这是太阳、月亮、星星啊。那太阳的光呢，是我们常常可以领教的，所以啊、哦，夏天的太阳很可恶，冬天的太阳好可爱。为什么？冬天好冷哦，太阳出来就，哦，太阳好可爱哦。这个是有一首诗他写的，这个就是形容说太阳呢也有很可爱的一面。那像说夏天啊，太阳出来啊，中午时分呢，站在太阳底下，哇，晒得您根本就头脑胀，没办法看到那个视线啊。那太阳有多大的强光？那科学家说，太阳的表面像一连串不断的原子爆炸所产生的这个光呢和热呢，经过1亿5000万公里射到地球表面呢，仍然如此的强烈。它普遍的呢照射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诶，人没有晒太阳也会死翘翘，诶，人没有太阳，那个植物没有太阳晒它不会长果实，诶，所以你看那个植物啊，都一定要有，尤其是开花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太阳去晒它才能生存。说太阳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诶，所以太阳呢它是供给生长我们的能源啊。如果呢科学家也发展到使用太阳能来发电呢，那应用的更有益人类的用途。诶，现在我们南部啊很多都用太阳能做那个热水，那太阳能呢它储蓄起来当那个电灯，诶，这个是太阳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太阳是我们人类的大恩人啊，我们要表示对它恭敬啊，所以要朗朗乾坤下，又怎能对出违背良心的事呢？太阳这么光，这么强烈的光看着我们呢、啊，我们怎么可以做违背我们良心的事？哎，违背良心的事，虽然暂时别人家看不到，可是你良心呢、啊、会受谴责啊。那月亮又称太阴啊，那太它代表呢阴柔，就是晚上啊要有月亮去照耀的。那月亮呢是黄色的太阳的光。所以除了我们呢遍洒这个柔和的光芒以外呢，并带给我们呢太过强烈的刺激，不会带给我们太过强烈的刺激啊。那夜光如慈母，因为晚上乌漆抹黑啊，没有夜光照着啊，真的是看不到。那现在为什么现在好像看不到什么夜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市里头啊地面的强光太强了，看不到夜亮光。我记得我在差不多30-40年去阿里山玩的时候，哇，那个好像星星就在我可以摸得到，因为它地上啊没有强光可以干扰它那个星星的光，就好像星星很亮的照耀我们。所以呢在这个广袤的天影的天空，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呢，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小星星啊。那小星星像眼睛一样的扎着扎着扎着，你有没有注意看那个小星星啊，它眼睛扎着扎着，那有一个星星它不扎，它就是一直比别的星星还亮，那个就是卫星，它就不亮，不会一直扎，它就很闪亮的在那里看。那我们离地球呢都是很遥远的，那这样和太阳一样都会发光照亮我们，它有的呢比太阳还大，只是离我们比较远啊。它这里讲说离地球还遥远的恒星啊，它和太阳一样的会发光，可是它比那个太阳呢还要大，只是离我们太远了，太远就看不到清楚了，哎，那光线就很微弱，哎，那这里呢，我们把天空的星星呢，依照我们的位置呢，组成各种的星座，有没有？像有人说啊，你是什么星座啦？就是依天上的星星来论的，哎，那可以呢为航海的迷路者的方向指南，而且还赋予他们一些神话，使我们变成人类亲密的朋友。